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康糯米，这又是我们每月一次的调戏栏目。今天是很兴奋，我们第一次聊一部中国的戏剧吧，中国的古典戏剧。之前也有人在，也有听众在社交媒体上问我们啊，为什么总是国外的话剧啊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给文化土豆去殖民化。要聊的是元杂剧关汉卿写的《窦娥冤》，但是我们看的这个版本呢，它又是在美国由一个全亚裔的这个演员阵容的剧团上演的一个美国的改编版本。待会我们也会聊到，因为剧情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和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北京连线的方照，还有深圳连线的 Gigi。 大家好。
大家好。
这部剧跟 Gigi 有很大的渊源，所以我还是请 Gigi 介绍一下这个线是怎么一步一步从关汉卿走到英文版，再走到美国的这个表演。他可能还通过了英国，再怎么走到美国，再走到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
对，其实我们看过一次中文的戏，我们好像一年多前看
茶馆。
对，其实我们想继续看的，但是暂时还没排队，还没排到。好，那我们这次看的《窦娥冤》是一个英文版，英文的改编版，英文的剧名叫Snowy Midsummer， 就是六月雪了，或者是六月飞香。这个剧的来源呢，就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他们有一个叫中国经典戏剧翻译项目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Project， 然后这个是一个10年有多的一个项目，去把他们定义的经典，就是主要是古代戏，就是戏曲，我们现在叫戏曲的，就是唐宋元明清的一些经典的故事，特别是就是改编到舞台的故事，翻译成英文，然后带到给英语的舞台制作者跟观众。就是我们看这个调戏栏目，其实也真的是翻译剧也不多了，就是翻译剧基本上就是伊卜生跟契诃夫。然后这个如果从在现在就是话剧应该是在英语系统里面是最活跃的，其他语言可能相对来讲不是一个特别活跃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媒体。在西方，特别在英文系统里面，中国的故事是基本上没有人知道的，可能大家只能年纪大的一点的人可能会讲得出西游记，他们叫 monkey， 然后年纪再大一点的人可能会有印象是水浒传，因为当年是有一个好像是日本的版本在英国播，英美都有播，是蛮流行的。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只知道陈情令，因为陈情令还是蛮红的，我感觉在，
因为在 Netflix 是吗？
在 Netflix， 我其实现在搞不清楚，其实是陈情令红还是魔道祖师的动画红，但反正就是这一个故事，你现在在西方的科幻奇幻团体里面是还是蛮多人讲的，就是他会比武侠啊，就是我们熟悉的金庸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经典的内容是更多人去讨论。就简单来说了，就是中国的经典的故事基本上是西方人都不认识的。然后这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这个项目，其实那个渊源是来自于好像是2012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英国的某高官来到中国，然后那个时候就跟中国谈就是有很多就是文化交流的活动， 然后这个是一个英国政府其中一个比较重点的文化交流项目。
OK，
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一个十年的翻译项目，就是把中国的经典，戏曲的那翻译十套成英文，然后黄沙他们的计划是会扮演四套，然后剩下的就会可能给英国的其他的剧团来改编。那这个项目有几种合作模式，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窦娥冤是第一套上演的，然后这个就是最传统的一个合作方式，就是有原文有翻译，然后有一个编剧来改编带给21世纪的话剧观众。但是它有一些项目是可能直接用原有就是市面上已经存在的翻译来改编，然后也有一些会看中文，会看比较古代中文的编剧，他直接去改写成英文。然后现在就是窦娥冤已经是完成的项目，现在还有最少四五个剧在改编中，就是有梁祝啊，那个灰狼记，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布莱斯特，他也高加索，他改了高加索灰狼记，这个是正常的，就是中文的灰狼记。然后好像刚刚上周五在伦敦的有一个剧场，他做了一个剧本朗诵演读，是关汉卿的，好像是旧风城吧。
OK。
其实我也不知道疫情其实对这个项目影响也蛮大的，就是等于因为英国的剧场基本上在这个剧情的一年多里面都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不用上班了，所以可能会延后一点吧，但是可能未来应该会看到更多的内容。
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我们读的这个窦娥冤是你是参与了，你是这个翻译对吧？就是
对，就是窦娥冤，我是从我的翻译是从关汉卿变成英文。
嗯哼，
那但是其实窦娥冤也是已经有好几个英文的译本了。
OK， 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又决定要找你再翻译一次呢？
因为大部分的译本都是用来给学习中国文学的人看。那可能我这里回头说一下，一个剧本的翻译或者是一本书的翻译，其实你有两种翻译，简单说就是两种翻译的方式。剧本的话，你是翻译给人看还是翻译给人演。
嗯哼，
那基本上如果是那种阅读本的话，你这句话是说不出来的，或者是演员说出来，或者你自己朗诵出来读出来的话会挺别扭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些虽然说已经有现成的译本，如果你在舞台上要改编的话，其实还是需要重新翻译，把那个话就是变成人说的话。因为其实这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这个中文经典翻译，同时间他们也在做莎士比亚的翻译，翻译成中文。因为莎士比亚的翻译也是、
okay.
中文也有一些剧目可能有五六个本，但是其实大部分本以前翻译的像我们熟悉的那种朱自清啊，或者是朱生豪啊，梁实秋的那些，你是作为一个演员读出来是会蛮吃力的。就是后来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近代一点的，可能他会比较着重去用导演或者是演员的角度来把那个语言重组。那当然就是那个编剧其实他也有要求。因为如果你看中文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的话，有很多时候内容会被压缩跟合并的很多。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中文我们说非常十分，可能英文里面就变成 very， 你什么千啊万啊那些可能就变成 many， 很多你就没了。其实你反过头来看，英文就是比较古代的语言，比如说莎士比亚， 他的那种千千万万的那种字还是经常出现的，就比如哈那个哈姆雷特最出名的那个这个 to be or not to be， 他也有一句什么 a thousand heartaches 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 就是他那些千啊万啊都是随便的扔出来，像我们中文一样。当时我翻译这个窦娥冤的时候我是跟编剧沟通过，他就是特别希望我不要把这种中文的那种语言的那种特色压缩起来。
OK， 那个时候你翻译的时候已经你知道他打算改编的方向了吗？
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会改编，但是他怎么改、
okay.
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OK，
他只是有一个语言的感觉，他觉得他希望尽量能够保留中文里面的那种语言特色，但是我就是要想尝试把这个中文语言特色在英文里面说得通。
明白。所以这个剧最开始是在英国上演，然后18年去了美国、对吧？然后我们看到的今年他们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在网上做直播版，也放的是18年的美国的这个版本。所以你是现场看过这个演出的、
对对对，我在美国我也去看过、
你在美国也看过，也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帮演员演的，
这是这帮演员，对对，就是这个版本。
OK OK， 挺赞的。好呀，那个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我现在念一下吧，就顺便介绍一下。我写的是生于1241年，死于1320年，关汉卿在很多、当代批评家看来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莎士比亚一样，他是一位专业的为剧团写作的剧作家，创造了60余部作品，有14部流传到今天，比如《窦娥冤》《化蝶梦》《旧风尘》等等。关汉卿创造了很多强有力的舞台形象，尤其是勇敢聪明和道德高尚的女性形象。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窦娥冤》美国版，或者是说叫六月雪，六月飘霜啊，刚才 GG 讲的那个广东话发音应该是你是叫什么飘霜，
是龙雨飞霜。
对，要不然我先大概讲一下，我们还是着重于我们看的当代的这个版本先，然后待会儿方照可以帮我们讲一讲古代的，就是关汉卿的原版，讲的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聊一圈大家的观后感。虽然对 Gigi 来说是第 N 次看了，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版本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感觉是当下的啊，它的时间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是文革和当文革之后。窦娥本人是一个一出场很快就已经，实际上这个故事的起初是除了他的那个开场白，我们见到了窦娥，活着的窦娥，第一幕出来就是发生在窦娥死之后3年，然后我们熟知的窦娥死之前咒大家的这种啊，要六月雪呀、啊，我身上的血不会沾地啊，然后你们会干旱3年啊，这些事情就都灵验了。所以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叫 New Harmony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和谐镇，这么一个地方已经3年干旱。故事的主人公里面其实有一对酷儿的 couple， 这是一对男生，他们准备结婚。这个男的是个叫 New Handsome 的，这个是个少爷，是个富二代。然后呢，他的爸不知道怎么死了，然后他继承了遗产，要把家里的产业都卖了，然后要和他的男朋友周游世界啊，去过很好的生活。但就是在他们这个幸福故事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幸福的故事背后，逐渐揭示出了一些特别可怕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男朋友是几年前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才得以存活的，我们逐渐的知道这个心脏移植手术的这个心脏其实是窦娥的心脏。其实他讲到的这个话题就涉及到了窦娥是相当于一个冤案被处死，而且是被提前通过腐败的手段提前处死，然后拿到的这个心脏，相当于权贵阶层买了他的这个心脏。那窦娥的 声势又逐渐揭示出来他的生母其实是从这个富二代手上买了家产的这么一个女企业家。这个镇上的这些人逐渐的就我们就也看到这些其实逐渐在丰满的是这个人物的背景故事吧。一上台我们看到的这个帅哥的奶妈呀，然后这个做心脏移植的医生啊，然后这个窦娥到底是什么冤案死的呀，他是杀死说他杀死了这个富二代的爹，然后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以及最后其实所有人都是一家人，都有点血缘关系啊，逐渐带出了一套就是在这个 New Harmony 可能是他们上一代人的纠葛，可能是文革之后不久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讲的完全很糊涂了，反正就里边有一些有一点爱情故事，有一点恐怖的故事，然后有一些时代背景下的一些小人物的故事，有一些这种升官发财就是放在古代就是考取功名，放在现在就是成为了女企业家女强人，然后有一些贪官污吏的故事，有一些超现实的故事，甚至还有一些有点那种阿加莎的这种破案的故事，把它都放在一起，挺热热闹闹的一个声光电，就是我觉得对年轻人对小朋友都是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制作吧。然后我觉得我们稍后可以说它其实它到底和这个古典的剧的联系在什么地方，基本是这么一个感觉。它你绝对不会想到京剧啊它和窦娥冤有关呢、啊、哎，这个点可能还是在一些符号性的事情上能够看出来有关系，但是你认真的要去人物的一对一的去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上、嗯、
我要不要稍稍补充一下改编的那个编剧 Francis Cowick 的背景。
好呀好呀，你可以讲一讲他、
Francis 是是一个美籍华人混血的一个美籍华人，然后他应该是年轻一代华人的就是有华裔血统的编剧里面是真的是比较著名的，然后也是比较他比较多剧在英国跟美国也有上演。他是美国出生，但是他也在北京啊，他也在就是中国地区也住过，然后他写的剧很多都是非常当代，就是很多都是大女主角，然后也是比较他是对不同的一些社会问题啊或者社会主题他是比较敏锐的，他比较喜欢写那种内容。他有写过工厂女工，他之前一帆你应该有去看吧，最后有没有看那个艾滋村的那个故事？
没有没有、嗯、
对
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敢写的。
对，而且他又写什么网络那种网络暴力啊，挺喜欢写社会问题的。其实当他看到窦娥冤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一个可能是其实在任何年代一个可能比较普通阶层的一个年轻女士会遇到的的不公平待遇。这可能窦娥她遇到的就比较极端一点。但是其实从关汉卿的故事还是说Francis 改编的一个现代版，他某一些遭遇其实今天还是女性身上是经常发生的。
哎，你刚才提到这个社会议题，我就多说一句，然后看你，我也想知道你们怎么看法这部戏。我刚才之所以有一点难把它总结出来，第一和我归纳的能力有关，第二是这部剧想讲的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
对，
就是从一开始给你的这个环境议题，对吧，然后受害者和这个原罪是污染，是中国的发展污染了环境，然后接下来你发现上一代人的问题很多是跟 Me Too 有关的，是跟性暴力有关的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还跟小朋友移民打工的小朋友上不了学有关系，也有关系，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你进入了就是死刑的问题，进入了司法程序的问题，进入了非常敏感的这个器官活摘器官的问题， 这些是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它又代表又带着非常多今天美国东西两岸的进步青年的一些观念和思想在里面，就是包括同性恋婚姻的概念啊，包括反正就是所有时髦的概念也都放在了这些放进了这个村子的这堆人里面，它承载了，它是去 highlight 或者是去聚焦在了无数的问题上面，就让人稍微有一点挤啊，特别是和古代的这个剧情相比稍微有一点挤。但我也不是特别想批评怎么讲，我只是想说确实这一个剧作家是带着很强的社会使命感在写东西的。转到方照，你要不要先讲一讲你看这个版本的感受？
哦，好的。那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它的上映是通过2018年的俄勒冈州的这个莎士比亚戏剧节，而且其实我们从这个它虽然是以一个像 NT Live 那样的专业的一个拍摄的角度，我们其实也是能够在现场很直接的能够感受到那个观众的反应的，就是观众的反应是特别特别强烈，特别特别的好啊，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真心的去享受这个剧啊。所以那我觉得这个我对我的感觉也特别好，一方面就是我也对这个改编特别的惊喜吧，有很多很多惊喜在这个改编里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特别的适合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节的主题，就是他把一个关汉卿的这个元杂剧的故事非常成功的改编成了某一种形式的这种莎翁剧的这个结构啊。那我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特别希望在就是今天播客里就着重讲一下的，因为我在看这部剧之前我是先读了这个关汉卿元杂剧的这个话本的啊，然后呢我就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就大概这个剧它是说了什么，结果上来就给我震惊了啊，因为这个它从蝎子部分开始就完全和这个关汉卿的这个杂剧是不一样的啊，虽然这个关汉卿这个杂剧在后来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中将近一千年了啊，是吧，我们也刚刚一帆也说了关汉卿是这个十三世纪是他的主要的创作的时间，快要一千年了，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戏剧对他做过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改编啊，但是呢这些改编我看过一些片段呢，它就万变不离其宗，它其实都有一个在中国戏剧上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个人他的扮相他的这个着装就已经决定了他的这个他是好还是坏，就是他的这个道德重量在哪，还有他会怎么样啊，就是关汉卿中在这个窦娥冤中的所有的这些出场的人物他们都是善恶非常非常分明的。那么在现在我们这个美国看的版本里面呢，我们可以如果真正对比这个传统戏剧的话，我们可以说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啊，这里面其实他们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因，他并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去就是说导致一个悲剧或者是一个陷害，但是在关汉卿的杂剧里面还是有一些情节给我非常强的冲击力的啊，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 Handsome 他的原型呢实际上是关汉卿这个杂剧里面的这个张无赖啊，这个就是这个张驴儿啊，这个无赖啊，这个无赖他坏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他在一个他在第二折中呢他意外之间救了蔡婆婆啊，救完这个蔡在第一折中啊，上来这个就是第二幕，因为第一折之前有一个蝎子啊，就在第一折中他救了蔡婆婆，救完蔡婆婆以后呢他就跟他父亲说我听这个蔡婆婆刚刚说啊，他家里有个女儿，不如这样吧，你现在就娶这个蔡婆婆，我就娶他们家这个媳妇儿啊，因为他这个蔡婆婆的儿子已经去世了啊，然后呢他父亲就问蔡婆婆说怎么样，我来娶你，你来娶那个儿子，然后这个蔡婆婆就非常惊讶，就说你只是救了我一命而已，我为什么要以身相许，我给你一点钱财得了，我也可以报答你，然后这个张六二就说你如果不答应我现在跟那个原来的人一样现在就把你勒死 啊，这就是关汉卿的一个情节布置啊，他是有非常鲜明的这个善恶的。而蔡婆婆其实是为了敷衍他们说啊，那好吧，我先带你们到家里去，我们再说，因为他这是有生命危险在这里面的啊。后面很多的情节都有这个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啊。但是在我们看这个美国的剧中，它其实它的现代性的一方面就体现在这些主要人物，甚至是一些次要人物，你说不清他们是包括窦娥这个全剧最核心的人物，你也说不清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啊。那么另外一个我想特别提出来做对比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在这个英文版本中，他特别强调的其实是为了求得某种意义上的 justice 进行的这个复仇，这个其实非常莎士比亚，就是在我看来啊。那么在这个中文版本中，其实他只是想给你展现这个 injustice， 就是这个社会的不公正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恶人是怎么样屡屡得逞的。但是在这个英文的版本中，其实他从最开始就让窦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附身，或者是这个就是 hunt 嘛，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马克思说的一个幽灵在欧洲游弋，对，厉鬼，对，他就上来，他一直是以这个形式，除了最开始他在卖他的那个，因为最开始他没死嘛，他也有一个小小的那种蝎子，但是非常短啊，就两分钟时间，就除了就从这个正剧一开始的第一幕开始，他就像那个。我们看欧洲中世纪的这种但莎士比亚的创作实际上非常非常大受到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民间故事的影响，就好像关汉卿写窦娥冤其实是受到这个汉书里面的这个东海孝妇这个故事的影响一样啊。那么欧洲这个传统故事它有一个特别强的格式感的地方，就是如果一个人受了冤死去的话，他会他的灵魂会不得安息，这个不得安息的灵魂要通过让尘世中的人为他做一些事情才能够最终 rest， 就是回到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其实我在看前半部分剧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这种欧洲中世纪这个应该也不能叫神话，就是民间传说的这种感觉，所以也给我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就是莎士比亚式的感受。
我接着方上说一下，我其实觉得编剧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把你讲的这个冤，我觉得中国或者是在起码中国还是有冤魂的这个概念，这是有的。然后在这一部剧的故事改编中，尤其有一个点就是说窦娥因为器官被拿走之后她没有全尸，然后呢因为她没有全尸所以她没有办法下葬，然后作为一个鬼，他的诉求更多的是要把自己的尸首给找回来，好像还并不一定是，就是这个其实是主要诉求，还并不一定是，要不然他会应该去找他的法官呀，或者是这些其他的人，对吧？他好像还是主要是说，你用了我的心脏，我要把我的心给挖回来，有点这个感觉。然后我觉得这种对要有全尸的这个想法，还是很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点。说到这里我又会觉得这个和这部剧里面本来想讲的一些进步的概念，比如说好像应该要器官捐赠啊，这个也有一点矛盾。
对，因为其实方少你们两个讲的这个点，如果大家看过中文的元杂剧的话，这个故事是发生的次序是一二三四，就是遇到坏人，然后坏事情发生，然后窦娥被冤，然后他变成一个鬼，去回来找他老爸去申诉，去想把他的清白找回来，是一个很顺序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你在舞台上，在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你这样一二三四去说一个故事，完全没有悬念的话，是应该说是大家都会觉得很无聊。而且特别如果你看过中文的原文的时候，他最后一幕就是第四幕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把一二三的故事重新再说一遍，
讲了一遍，对对对，
再重新窦娥就是自己说给他老爸听，那就是等于你一套戏看了两遍。 所以当时就是这个项目就是我做了翻译啊，然后 Francis 做了他的初稿之后，其实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是找了所有的演员，找了 Francis 和我们一起就是在一个排练室里面排了一周，就是他去怎么把关汉卿的故事跟他想写的东西怎么混合起来，同时间就是导演也在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剧场的人员，怎么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西方我们习惯就是或者是那种影视的习惯，就是有悬念的方式，怎么这一个完全没有悬念的故事变成一个有悬念的故事。就不是说一进来就是什么都告诉你，或者是说你就是自己等着事情发生就可以了，就是他怎么去把观众带进角色里面，就是所以他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他是有一个阿加，有一点像那种阿加莎的那种去一个悬疑故事，然后他也是一个鬼故事，然后他还有爱情故事等等等等都在里面。
我甚至都在想，因为就是美国的这个版本是没有主角的是吧，所以这个所有的卡斯其实戏份是有三五个人，戏份是
比较平均，对，
是比较平均的。这是有一个术语是吗，就是这个所谓的叫 ensemble cast， 在中文里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群，
然后但对是一个群戏或者是怎么讲，但是在在我们的京剧里面还是说元杂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可能是看过京剧版本，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大女主的，
元杂剧是，
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你的用意的不一样，你跟着大女主走，她的这个冤，你一直是，你观众一直是在体会窦娥内心的冤，对吧？童养媳出生，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给自己洗脑，要去救自己的婆婆，然后呢，救了婆婆以后，就突然就要死了，然后。就你也很容易去批判这个人，但是站在窦娥的角度，他内心里是很不好受的。尤其是我看过一个就是在 YouTube 上央视的版本里面，不是他老公，就是他老公还活，反正后来还回来了，然后还谢谢他，就是说他并没有死，就是最后刀下留人了，然后他老公考取了功名，不是他爸考取了功名，回来还是说一下对他，首先对窦娥就是自称下官怎么怎么样，要给你一拜，因为你救了我妈什么，就是他的那种礼貌和那种疏离感都让我觉得 what the fuck， 就我是觉得就是看中国的这个版本就是可以完很进入这个女性的内心，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拍一个大女主或者是怎么样会不会有政治不正确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拍一个群戏，不能突出某一个演员。
不是政治不正确，这个我觉得跟舞台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这个剧是为了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那个第二大剧场，就是大概是800-1000人，然后他那个就是像那个莎士比亚环球剧场的那种舞台，就是长方形伸到观众里面，然后坐三层人、
okay.
三圈人、那像莎士比亚等等的剧的话，其实他也虽然他有大主角，但是他那个主角永远都不是那么大，他不会一个人说
整场戏，对对对，
九成的内容。但是元杂剧的话，就是他只有一个角色是唱，其他人只是说白，就是他进来说两句人他不见了。但是元杂剧的窦娥冤的话，窦娥是所有的话都是他说的，其他人没什么话，就是说两句推进剧内容。那这个如果你只有一个大女主或者是大男主的话，其实在舞台上你很难撑起来
OK，
因为要不是你其他的人干嘛了，所以就变成在这一个版本的话，其实窦娥这个人已经拆分成女主角窦漪，然后她有一部分的内容是放在那个 handsome 那个酷儿的那个 couple 里面去了，就是窦娥对她是喜剧的老公的那种感情 基本上是那种那些台词是已经全都放到 Handsome 的嘴里面去了。
嗯，
然后还有一点放到妈妈就是的身上，哎，
嗯哼，
就是那个成功的那个女商人的身上。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奇怪，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儿看，然后就会因为这部剧最后是皆大欢喜嘛，对吧？所以不成其为悲剧算，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看说窦娥冤是一个古典的悲剧怎么样的，但这又会扯到一堆什么是悲剧的事情。
他是悲剧人物、
哦、这个古典悲剧，这个王国维就说过、
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经典的中国悲剧是吧，
他拿他来跟莎士比亚比，
对对对， 他说这个可以屹立于世界悲剧之林，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说这是个中国故事，就对他来讲他肯定不用说，就这个就觉得这个话太像外国人讲的，
就是窦娥的经历跟就是比如说莎士比亚的特别著名的悲剧人物，或者是、那个希腊的比较悲剧的人物的感情路线比较像是、
嗯、
因为你其实你今天在看中文的话，窦娥被砍的那个第三幕的时候，他是、他的文字是非常浅白，而且他骂人是骂得非常到位的。
嗯哼，
不需要特别懂文言文的，绝对看就是没有可能看不懂，而且他真的是狗血淋头的这样去骂。
但我就是想说他的就是他的那个悲剧是一个字里行间的悲剧，就是我们只看大情节最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情节、但是真正可悲的事情是我觉得是细节上的可悲，就是比如说他去顶罪的时候，就是他为什么需要招认，就是说那个两边扯不清他就一定要通过认罪来招嘛，就是他对司法程序的这种就是或者是作者对这个司法程序就是完全的不信任，然后就我都不去跟
你
演，
以前是要打你屈打成招，
就是不就不去追究这个流程怎么辩护，就直接就是说、OK 你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你通过说你是杀人犯来救另外一个人，然后怎么她婆婆又同意被救，然后她为就不应该同意被救啊，就是这个都是不道德的，就是她这里面又有这个孝顺的这个东西在里面，我就觉得其实是人际关系中的细节，就是她的婆婆或者是她的老公或者是她身边的人好像是顺水推舟的，大家其实都是把他给推上了这个那个砍头的这个地位，而且还觉得你是一个孝顺的烈女这样的，我觉得是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都不是说你真的遇到了一个冤案。
嗯，他其实还是蛮自窦娥在中文里面原文是其实他还是蛮自主的一个人，其实他就是在家里乖乖的守寡，然后照顾婆婆，然后婆婆一天带着两个男人回家，然后其中一个还要强迫他要结婚，然后他说不行不行我不嫁你，因为我要为我的年轻去世的老公守寡，然后因为那两个陌生男人住进家里了，他就是想要他们的钱，就想到要毒了那个老人家，毒了那个蔡婆婆，蔡婆婆毒死了的话他就可以这房子跟钱跟女人都占了，然后但是又总之就是那个阴差阳错，最后那个张卢儿好像是就是那个无那个流氓呢，就是最后毒死了他自己的疤。
嗯哼，
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冤就从那个时候起了，因为那个他毒死了他自己老疤的时候，他怕了就把这个放毒的这件事情想推到窦娥身上跟他的妈妈身上，因为只要这两个女其中一个走掉的话他就拿到钱了嘛。但是窦娥她又不肯嫁，就是不肯嫁这个坏人去把这件事情就是就不去报官，然后窦娥说我不要我要报官去审他会还我清白，但是 很可惜，他们的那个镇的那个官呢，就是非常黑的。他根本上，他就是你来，哎，谁错啊？你没错，那个男的就是说窦娥毒死我老爸，然后他就问窦娥你有没有毒死啊？就窦娥就是说了一大堆，我没有。然后他说，啊，你不认啊？那我就打你的婆婆吧。然后他一说打婆婆的话，老人家一打就死了，所以窦娥就认了，然后后面就死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对，我们这里扯得有点长。反正我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经常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车祸，你被撞了，就是你被撞是很冤，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冤是有一堆路人都不管你，然后这个是更冤的。就是在看窦娥冤的时候，我是看到了有一堆路人，然后都没管你，
对，因为这个其实也是窦娥，她在就是被砍之前，她也是骂了一大堆这种，你们有口不说，天又不天天，你看着我这样被人家磨练，你也不理我，地也是这样，人就是她骂了一大堆的。因为窦娥在她整个第三幕，就是她被处决的这一幕，都是在一个所谓的公众环境里面发生的，它是里面是有那种押送的人，是有那个刽子手，但是还有墨印，还有观众，就是大家来看砍手的。然后他就是叭叭叭叭叭叭，就是整个一幕，他都是在怨天怨。
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哎，那对，回到美国的这个版本，你们怎么看？就是好像作者想给你呈现的是一个道德模糊的，就是没有人是清白的一个这个状态，你们会觉得这个有触动到你们吗？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我们刚讨论有一点偏离我最开始的意思，就是
啊，
我没
超
有
级
一
偏
点
离
意思是说这个改编它需要某种意义上的辩护。就我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对于一个原型的故事，我们可以有非常多元的理解的方法。就是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因为它这个故事本来也是《汉书》里的一个，篇幅非常短的故事，然后被关汉卿本人加以了大幅的发挥，加入了大量的新角色和新的内容，改编出的元杂剧。而且这个元杂剧就像一帆你刚刚介绍的，即便在京剧这种，其实京剧跟元杂剧在某些方面是很相似的啊，只不过就是它可能全都是唱的，没有什么念白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也就更艺术性一点。然后这个但就即便是京剧的这个改编，其实也是更合理性更强，然后更让大家能够觉得有那种就是幸福来的挺突然的，对吧？因为你把这个窦娥已经杀了，那他这个结果是不可，他肯定是个悲剧嘛，肯定有人在这一刻还是会非常伤心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其实并不需要为这个改编本身做什么辩护，然后我也认为这个改编的内容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它主要的，我刚刚之所以讲它是比较莎士比亚式的，或者有这种欧洲式的复仇啊，有这种鬼魂不得安息啊这些情节啊，我主要是觉得，就是说它，就是在看这个版本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对每一个角色的这个印象，就和看这个之前的版本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窦娥，她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她都是以一个 死魂灵的一个就是一个不得安息的灵魂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同时他还害死了这个剧中的起码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害死了这个剧中的两个人。然后正是因为这两个人死，这个剧中作恶的这个老太太她突然良心发现了，说啊我招认了什么之类的啊，是吧，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和我们刚刚聊的比较细节化的这个元杂剧的这个情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新的版本呢，就是我可以看出来这个改编者他第一是有特别大的雄心壮志，就是把很多议题都不论是以戏谑抖包袱的方式还是以挺严肃的方式都装到了这个这个窦娥冤这个旧瓶里面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啊。但是第二点呢，我可能在看的时候需要吐槽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当然是希望展现一个就是文革后的这个中国可能发生的故事，在这个叫新希望的这么新和谐，新和谐啊，这其实也是一个讽刺这个就中国某些宣传标语的这么一个名字，在这个新和谐这个镇上会发生一件事情。但是他在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又显得特别的就是这个话虽然说起来不太好听，但是就是其实挺老外的啊，就是挺老外的，而且是那种就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老外，就是他还不是一个单纯比如说特别不喜欢中国或者单纯特别要说中国好把西方社会说得非常非常不好，他在这两个他既不属于一也不属于二，他是一个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他看到的更多的中国特别像那个海外中文媒体论中国。就比如说他要出现一个人民解放军，但其实他们穿的是特警的服装，然后这个法院里面这个的法警他们在聊天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美国纽约警察是吧，或者是洛杉矶警察，然后这个主要还是在这个人物啊他的性格各方面的设定上面，就每个人在我看来啊，起码在这部剧上面都活得特别的奔放和自由。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呢，其实有诸多的这个就是所谓你身在这个地方，你处在什么地方，你应该做什么，就大家对你的这个行为，比如说你是一个媳妇儿，你要死忠于你的这个嫁过来的这一家，就是有这么一个预设啊。比如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是在这个窦娥冤这部的最开头的部分，这个他的父亲就是这个窦，就后来中进士的这个窦大人啊，他把女儿卖出去这件事情，他其实没有特别难受，就是
对呀，
就是这整个事情非常的对，他就说啊，他还说了一句词，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是特别中国式的，他就说啊，你还多给我10两银子，我很感谢你，就。然后对方还客气一下说哎呀你都把女儿给我了，我多给你10块钱不是应该的吗，就会有这么，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观众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特别特别符合他们预期的这么一个说法啊。然后呢这个西方改编它成功的地方我真的是出于赞扬它的，就是它里面的所有的情节，我相信这个观众那种特别热烈的反应也是跟就是这些人他们的美国式的刚刚我没有听到吉吉说他具体是一个英国人还是美国出身的华裔啊，但是他那种美式思维的这种他是美国人，对，就他那种美式思维的那种就是作为一个个人行动的驱动力其实特别明显，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比如说就是美国众神里面的那个神都是要复仇的嘛，他就是一个开了外挂的一个复仇女神，但我这个都不说，
对，
我还是觉得怎么讲，就是刚才方照说的一个东西，我特别同意，就是我想找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改编，它是一个我觉得为了让美国的观众能看得懂，所谓的恶和所谓的这种债啊冤啊，它都得是一个偶然。或者是一个个体一个个案发生了，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债，但是这些债都是个案，就是比如说啊，谁被 me too 了，谁生了小孩啊，或者是有一个案件啊什么， 什么样子的东西，但是我又觉得生在中国文化里面和就你真正的感觉是那个恐怖不是因为发生了个案，而是因为整个社会是一个黑镜，就是人际关系是很可怕的，这个人际关系不可能是像这个 New Harmony 这个镇上的大家都是挺好的，只不过发生了一些 accident。 在中国就是那个自然灾害是一个人为的灾害，就我们说三年自然灾害，这是一个人为的，你去追究，在这个美剧里面你就会觉得啊，它真的就是一个自然灾害，而不是一个很黑暗的人为的灾害。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就是窦娥冤的窦的冤，是因为他身在一个就是说要这种相夫教子要这个嫁鸡随鸡的这个他的世界观已经被所谓的儒家的这个文化形成了，然后他只能走这样的路，然后
他
没得选择，对，他是
系统性的悲剧人物，
对对对对对，他是一个
自主性去选择一步步一步错步步错的的悲剧人物，
对，在美国的这个里面，我觉得其实虽然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底色还是比较欢快的，然后。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剧斗就传统的这个窦娥冤的剧情中，我们还忽略了就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太医那个医生，就是协助这个张驴儿去下毒的这个医生，就你可以看在那个中国剧里面，就除了最后出现的清官大老爷和蒙冤的这个窦娥以外，几乎就没有好人，就每个人其实都很坏，很他真的不是一般坏，他们非常非常坏，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这种算计啊，然后包括那个就最开始判窦娥的那个太守，你想他多坏，他是通过打老人然后说你招不招，你不招我就继续打，就是这么一个整个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他的这个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你就是感觉到是这样的啊，然后但是这个美国的就是一帆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他都是一些个体性的独立事件，
对，
嗯，
因为我觉得美国观众想象不了，就是说想象不了一个
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这一套戏是2018年在美国演的，那个时候演的时候就是可能现在大家都忘了，就是有一个美国的政客吧，高官 Kavanaugh 就应该是强奸了蛮多女的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女的告上去，然后那几个月就是他们是开了那种
你说那个最高法院的
对对，聆听会，就是那个 Kavanaugh 的那个人，就是说一个开了那个聆听会，那个女的就是又哭啊
allegedly
对啊对啊，
就
是又哭啊，说他怎么去就是性侵啊还是什么什么，然后最后那件事又不了了之了。但是当18年你在美国去看这个窦娥的时候，他也有一个法官，就是一分钟的剧不是很长，但是那一分钟在18年的时候是非常之长的，你看就是你整个你一看你坐在那边，可能其实这一幕一分钟，但是可能你出来你唯一记得就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故事当时在美国的媒体上是每天都在说，
明白明白，
但是在17年在英国演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 Me Too 了，但是当时在英国没有那种新闻的话，你又不觉得那一幕特别特别就是出彩或者是抢眼呗，就是这个是我当时的感觉。另外的就是在美国看的时候，他们就是拿枪去把人家打死的时候其实是挺恐怖的，因为你在英国看或者是我们现在 在中国或者在大部分地方看电视，人家被人开枪打死的话，那这个只是一个舞台或者戏剧手段，但是当你在一个在美国的一个镇上面还有那种黑熊在镇中心走来走去的地方，大家都是拿枪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在舞台上被人打死的话，他就是给你的就是另外一个感官。
嗯哼，
第三的他就是关于这个那个器官捐赠或者是那个活器官的那种换器官的这个，因为其实一般你在国外剧场里面看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去看戏，就年纪大的话就是 难听说就是老不死了或者是半死的那种人。
嗯，
当他们在就是那种内容你在 一群老人里面看 你就会开始想，哎，我旁边的那个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别人的嘞。
嗯哼，
就是就会他这种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看电视就没有那个感觉，因为在家里可能你旁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跟自己基本上还是原装的，但是你在一个剧场六七百人，一半是六十岁以上，特别在国外的话，其实可能不少东西已经是换个两三遍换过一两遍，所以他变成他那些主题又会这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观众层里面，就是周围的观众也就是对于我来讲是有点改变。就我觉得这个改编它主题上是比较现代跟西方，但是它改编的方式的话，其实是一个蛮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或者是戏曲里面的那种态度。因为比如说刚才方姐也说了，就是我们认识的窦娥冤是改编着汉书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后来戏曲舞台上其实也是不断的被不同的地方戏根据当地的观众根据那个年代去改写，不像西方我们看现在我们可能就比如说像是看的那个希腊的那个 Medea 或者是莎士比亚，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莎士比亚其实可能就是砍了几句，他不会重写内容，他不会大量的前后左右的挪动段落或者是场景。但是你现在今天你去看戏曲的话，其实你去看西厢记，他是说王实甫，可能其实一半的字都不是他写的，然后内容的话他可能也会前后左右的去调配。
对，说的难听一点，这种改编最后也不叫难听一点啊，我因为看这部戏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想这是不是一部样板剧，就是美国的这个版本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细节，一开始我们看的这个直播版本主持人一出来说了一堆，就是开始就是这么介绍的啊，你好，我是这个什么剧院的什么 director， 然后我的第三人称代词用什么用带女字旁的他和就是 she her， 然后接着呢他就开始介绍这个剧院，然后说我们今天的这看这个剧在这个剧院啊，然后这个剧是跟这个冤情有关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所有的冤情，比如说这个剧院所占的土地就是以前印第安某个部落的土地，我们今天还要记得他们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我觉得在美国已经是趋于正常，然后这个几个演员在表演之后，我看 YouTube 上他们发了一个 Zoom 的一个那种讨论，每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标注着 him he 然后什么 she her，
美国现在是需要的，好像是规范需要，
对对对这 就成了一种规范。为什么让我想到样板戏呢，就是我然后又因为这部戏里装的很多的这种社会的议题和他们，比如说这个同性的这一对恋人在剧里面是被大家所接受的，除了老爸不接受之外所有人都是接受的，这种也有一点让我感觉他有一点在强势的正常化这个事情，就是不符合现状的在就是说你看这件事情就应该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我们已经超越了去讨论这个事情正不正常的年代了，或者是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美国价值观给穿越到这部剧里面去，就是这些台上台下的一些姿态都让我想到了这一类东西和我们曾经体会过到的这种左派文艺是很相似的一个东西。我也没有说它一定就是好一定就是坏，就是我就是觉得仿佛又看到了这种场面。所以在你刚刚提到莎士比亚的很多东西不改不去变动它的时候，我反而又看到了就是那其实背后也是另外一种意见和观点，就是他我就是希望每个人下自己的判断。说好像我很想吐槽这个剧，我其实看的时候觉得还挺精彩的啊。
如果你知道窦娥冤是说什么，你进去以为是看窦娥冤的话，你可能会 落差挺大。
嗯，
但是反过来从语言来说，它是用了非常多原台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嗯，你能举些例子吗？嗯，
不，可能一帆感觉不明显，因为他可能没有特别仔细的看这个原来的。我就说是，就如果你是真正看了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元杂剧的这个本子的话，就他们起码是把唱词的部分都绝大多数的融进了这个新的这个美版里面，而且这个导演在融入的时候采取了一个特别巧妙的方式，就因为这个是个鬼魂嘛，所以这个鬼魂他那除了后面以外，他不太会就是非常突然的就跳出来直接跟活人对话，他是通过活人在做梦啊，或者是鬼上身啊，被附身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才出现。所以这些最残酷或者是看上去好像最不和那个当代生活吻合的情节，在这些梦境中反而你就会觉得它是很合理的啊，它的灯光啊还有各方面也都配合的特别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啊，其实我是非常欣赏他这个在改编上所采用的具体的技术的啊。但是呢，同时也要说，就因为我确实是看了一整遍这个文字的这个剧本，再去看这个英文的版本嘛，你发现就是同样的话，一模一样的词，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下被说出来的时候，他们表达的那个背后的意思，其实有一定的差别。我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看这个美国版本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这个窦娥的冤魂说在这个冬月时节和一号和十五号你都给我吃一点你的饭，然后给我烧一些钱，然后就是有大概这么一些话。然后在英文的版中，起码我在看到那个情节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死者和生者他要保持这样一种联系，就是它是一种就我还有一些事情在城市我没有 resolve， 我现在是需要有人记挂着我的这个冤情的这个意思。我的主观感受是这样，但是当我读关汉卿的版本，他同样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它是一种特别屈婉的孝心，它是说要看在你死去的孩儿面上，请你帮我，我请你帮我做这件事情。就跟一帆说的那个他那个丈夫回来以后，他们有一种 literally 的举案齐眉和相敬如宾的感觉，就是他们虽然是一家人这么多年了，我还替你去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客客气气的，就是有那种特别传统道德的这种感觉。就这两个在一模一样的词，其实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下我读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其实是增加了这个美版整个的这个吸引力啊，我并不是说这个哪一个版本就一定对，或者是怎么样。嗯，
你不觉得她跟她婆婆说这句话，而且还是说你要是有多的纸钱啊，还不是说专门为我买纸钱，多的纸钱，这种就是过分的礼貌，其实是有一点在责怪对方的意思，或者是起码可以去
这样
去理解。没有这个。
没有，这其实特别符合观众对于英雄女性的心理期待，就是她的牺牲是无限的啊，也是无价的啊。
嗯哼，
对对，就是我是不需要你来报答我。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没有人是道德上是干净的这个点啊，就是通过人物的背景故事，你逐渐发现所有人，哪怕你在追求爱情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好像都有一些原罪啊，都有一些问题。但我又不太清楚作者对于这种问题的他的态度是什么。就我会觉得一般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我会觉得是旧世界的东西，包括古典希腊悲剧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东西，就是没有人世就是有很多问题的啊，就是神都有很多问题。就是说人的生命就是短的，就是残酷的，就是暴力，充满了暴力的，然后本来就没有去追求这种洁癖。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好像是说有债就要还啊，有错就要改啊，然后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就是要把这个 karma 的这个账给算清楚的。就我觉得会有一种道德洁癖的这种感觉。在这部剧里我就会感觉他好像是 用这种所有人的问题在影射好像是说当代中国的某一种道德问题，就有点这感觉，然后好像它是处于一个负面的而不是一个中性的描述，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我也不知道说清，因为我个人会倾向于我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说的那么清楚。
就是人就是这样了。
对，美剧里的那个 蔡妈妈，那个奶妈 nurse， 我就觉得她没有，她不是一个坏人啊。我觉得
她很现实的。
对啊，我觉得她甚至 unbalanced 在我看来就是一好人。
但她把窦娥给害死了呀。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情是挺不对的。对，
但是
他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嘛。
不不不，他不是为他就是说他每个人做的事情从他个人的角度里面都是合理的，
权宜之计，
他的结果可能是一个犯罪的结果。
对对对，
因为奶妈他生了这个儿子是因为他被人强奸，当他看到那个女的时候被人强奸的时候，他也不想这个事情发生到那个年轻的女的身上，但是唯一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老爸打死。那但是这里然后老爸打死了之后，那个问题就是谁是凶手，谁背这条人命。就是这个出发点是可能说是好，但是他没有，其实一个无解的问题，他只是把避免了一个问题，就是显生出来下一个问题，害的人你不做的时候你可能很有罪疚感。
对，
挺现实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改编嘛，所以这个文化差异是蛮有趣的。就是 Rocket 这个人，他是接受器官的这个人，他最后被窦娥的冤魂给弄死了，因为他的心脏又被摘出来了。其实这个人本身他没有错，而且他背负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对吧？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而且该忏悔的该什么的他都做了，所以他到最后还又被惩罚死了。就这个里面是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又有另外一种三观进去了，就是这个鬼魂是坏的，
其实他最冤。
对，这个里面就有点旧约圣经的感觉了。就是
我最开始提到说没有一个人特别好，没有一个人特别坏，我第一下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死了的时候，这是第一幕的那个最后一个情节嘛。
那 Gigi 最后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们就最好要结束。
我补充一下，就是演员都是全亚洲人呗，就是可能有混血，就是有混的各种的血的演员，但是这个剧团基本上里面的演员都是在2018年这个莎士比亚节里面在其他剧里面也有演不同的角色，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在莎士比亚剧里面演主角，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在其他的新剧里面，所以其实挺难得的，因为你很难有机会看到这么多亚洲面孔同时间在舞台演出。更难得的地方是除了他演一套亚洲的戏，他同时间在这大半年的时间他还能演西方的经典跟西方的新剧，而没有受到他的面孔跟那个血缘的限制。
OK， 我最后问一下，你去看的时候观众的中间亚裔的人多吗？
不太多，有，但是主要还是、
okay.
因为我看的是最后的几场，所以就是蛮多家庭朋友来了。但是其实你要去一个美国蛮远的地方，一个叫 Ashland Oregon， 它是离最近的大城市可能是那种西雅图或者是 Portland 的那种地方，就是你要去看一个这个戏剧节的话，你可能最少要花$2,000-3,000吧，因为
所以它本身的设置还是挺精英化的。
对，你本身你要，对，要机票酒店，然后那个戏票都不便宜，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精英化吧。但是其实国外去看剧场的都是比较精英化，但是我看这
个
蛮感动的，就是
戏剧节 相似啊，必须去南戴河啊。
对啊，你这老远跑到那个地方。
所以还是播客好 ，B 站好哈，嗯
，B 站好 ，B 站伟大。
那咱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吧，然后
好的，
我们下一次看什么在微博上再通知大家。感谢之际，谢谢方丈，拜拜。
好，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